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的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10月19号，公元2006年12月8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党人论西党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女王政府官员称，中共污蔑达赖喇嘛时，在实施拖延政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出席印度国会援藏组织联络大会；台湾再度向西藏女王政府赠送车辆。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女王政府官员称，中共污蔑达赖喇嘛是在实施拖延政策。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详细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昨天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记者有关上个月达赖喇嘛的代表在美国发表演讲，警告说如果在达赖喇嘛去世之前不能够同中国中央政府达成妥协的话，西藏就会出现动乱。对此秦刚回答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西藏是所谓的独立国家。对此，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中文组负责人达沃次任反驳说，
西藏首先自古以来是中国一部分，这个肯定不是。因为就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讲，比如说以前他就有很多说法，比如在国民党的一些课教书里面，他就说是满清雍正的时候西藏变成中国的一部分，有些说是康熙的时候，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是元朝时候，那也不是自古。而从西藏人的角度来认为，满清的时候西藏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满清的势力当时进入了西藏，对西藏内政进行了一些干涉。但这种干涉的权利是属于一种宗教上的关系，而并不是主权上的重塑，或者说是西藏属于中国这样一种方式的干涉。所以属于一种外国对西藏的干涉和这样的一种行为。这个世界上也不是没有人承认西藏的独立，比如西藏就跟很多的国家签订过条约，包括现在的麦克马洪县以南的，就是现在的阿鲁纳乔省，中国和印度不久前就为边界问题争吵，这边界就是西藏人签订的。虽然你不愿意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当时他就是用这样一个事实上的一个独立的地位来签订了这个条约。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还对记者表示，达赖喇嘛的人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和集团长期流亡国外，从事分裂祖国、破坏中国民族团结的活动。如果他们真心关心西藏，就应该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彻底停止分裂祖国的一切活动。对此达沃次任指出，
这里他们说达赖喇嘛进行什么分裂祖国的活动，达赖喇嘛其实已经声明他并不寻求西藏的独立，他寻求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范围内的民族自治，而且这种民族自治当然是要求整个藏民族处于一种统一的自治体系下，停止对藏人的那种分而治之的政策，让600万西藏民族处于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域下，让他们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规定了的相关的权利和自由。这种行为如果也算是一种分裂祖国活动，那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爱国的行为。
那么在藏中第六轮会谈即将展开之际呢，中国政府又再一次严词攻击达赖喇嘛，您认为这对藏中关系有多大的影响呢？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攻击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只是现在比以前更加的疯狂了，更加的露骨。那么这种行为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怎么考虑的，是为了故意的激怒西藏人，让西藏人做这些过分的行为，然后把和谈不能成功的责任归咎啊等等。但它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信息，对和谈也好，对那些只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会不会真正地对和谈造成一些实质性的伤害，我认为西藏流亡政府也好，中国政府政府也好，应该是有所节制，为长远的利益而考虑，做出一个妥善的安排。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随着西藏问题的解决，所有的问题都可能可以迎刃而解，那么大家都可以处于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里面，享受真正的平等与自由。
您对即将展开的第六轮藏中会谈是怎么看的？
从达赖喇嘛或者是西藏流亡政府的角度来讲，他其实提出的是最普遍最最底线的一个问题，就是第一，要求把整个藏人弄到一个行政体系下；第二个呢，就是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方面的实行自治。所以说如果中国政府连这些条件都 不能实行了，那么所谓的民族平等也好，对藏人的利益也好，所有那些说辞等于被戳穿了。那么如果在第六轮会谈中，如果对这些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些成果的话，那么汉藏会谈的以后的结果会要什么样子就很值得怀疑，因为西藏人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西藏人只能要考虑是不是有其他的选择，如果看着和谈没有什么出路，他就应该做出其他的安排，当然这种安排还是在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框架范围内做出其他的安排，做出其他的一些努力，但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促使中国政府最终坐到谈判桌上，通过和谈解决西藏问题，而不是靠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维持他的统治。
因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
效果肯定有，西藏流亡政府也好，达赖喇嘛也好，当他们把条件加低到再也没办法低的，就也就是说他们自己所承诺的把它作为一种最根本的法律规定的东西，要求兑现这个东西的时候，中国政府如果还不能做的话，那么还需要去外国人去提醒了，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也好，对他们的民意也好，对他们的各方面都不会有什么好处，肯定不是光彩的，那么对西藏人也肯定没多大的意义。所以说如果中国政府真正的考虑到这种西藏民族或中国的形象以及利益的话，那么我相信第六轮会谈应该会有一些成果，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即使不光彩，西藏人可能也只好走这条路，因为这种出路是迫不得已的，也是最后的选择。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主办下，昨天星期四在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会议室召开了印度全国国会深渊西藏组织联络大会。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甘玛琼佩和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部长兼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印度议会援藏组织创办人之一摩汉辛哥和印度国会西藏问题联络员、巴西谢拿人为首的其他九名西藏问题特别联络员，以及印度国会各政党组织代表等约3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伊西彭措祥本台表示，昨天的会议上，印度国会援藏组织代表向与会者介绍了过去一年中先后为西藏问题所展开的各种声援活动，并且就将来如何扩大活动范围等方面展开了详细讨论。伊西彭措表示，会议上还一致决定由印度国会议员桑克里纳和热扎森、杰本泰克尔、国杰莱恰等分别担任印度东南西北四方西藏问题特别联络员。西藏人民议会方面将邀请更多的印度国会议员到达仁萨拉展开访问，同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就藏种问题交换意见。印度各邦议会中设立援藏组织，并促使各地方议会议员邀请达赖喇嘛在国会中发表演讲。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将聘请达赖喇嘛特使加日罗珠坚参向印度国会议员，介绍当中进展和西藏的局势等有关情况。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台湾再度向西藏流亡政府赠送车辆，下面请听达珍的详细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台湾送爱到印度特使陈哲彦本周四表示，台湾政府与人民发扬爱心，为印度2001年地震与2005年海啸灾民兴建了80余栋房屋，如今又再度捐赠5辆救护车给受灾地方政府红十字会、非政府组织及达赖喇嘛办公室，使当地人民体会到来自台湾的台湾情、台湾爱。这次由台湾民众及非政府组织捐赠的5辆救护车，包括2辆赠送给印度西部古吉拉蒂省红十字会，2辆送给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办公室，另1辆则捐赠给在印度经常协助救灾工作的印度安德拉佛光协会。救护车捐赠仪式于今天星期五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香格里拉饭店举行。送爱到印度的发起人是台湾民国副总统吕秀莲，于2001年1月间印度西北部发生大地震，他为印度灾民发起募捐活动，成立了送爱到印度推动委员会。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我在这里播送的才加撰稿的达赖喇嘛建在时西藏稳定保障。
10月24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并促使中共政府与他会谈。他也提到过去数十年来为解决西藏问题所做的努力，尽管他倡导中间道路，仅追求西藏完全自治，可惜中共当局对他的苦心孤旨无动于衷，于是他不得不求助国际社会的关心。40多年来，西藏问题之所以没有演变成暴力或恐怖事件，其关键就在于达赖喇嘛的健在。达赖喇嘛争取西藏自由的精神是以佛法的利他与弃暴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他相信只要有耐心，正义和真理终究战胜邪恶与荒谬，所以他提出了以非暴力的方式争取西藏自由的立场，也呼吁所有西藏人遵循非暴力的原则，甚至放出重话，如果有朝一日西藏人民改变非暴力的方式而选择暴力的时候，他将放弃领导西藏的职责。然而中共当局抱着以拖待变的心态，想以时间淡化西藏问题。中国认为达赖喇嘛的健在反而是西藏问题的焦点，一旦他去世，西藏问题就会逍遥寄生。这其实是一种无知与错误的评估，因为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个人的问题，而是600万西藏人生死存亡的问题。一旦达赖喇嘛远寂，对西藏当然会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然而西藏民族追求自由的愿望不会因此而停顿。相反的，如果在西藏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之前，达赖喇嘛一旦去世，西藏人会开始检讨达赖喇嘛时代争取自由的成败原委，西藏政府及人民不得不调整斗争方式。到那时，如果在西藏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之前，达赖喇嘛一旦去世，西藏人民会开始检讨达赖喇嘛时代争取自由的成败原委，西藏政府及人民不得不调整斗争方式。到那时，在西藏境外，中生代的西藏人几乎所剩无几，接受西方教育的新生代西藏人对宗教意识逐渐淡薄，使他们无法信赖非暴力的崇高与伟大。以色列的复国，巴勒斯坦的重建，东帝汶的独立，这一系列的事实会启发他们认为民族和国家复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西藏境内，共产党培养的新一代西藏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他们在大汉人族群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夹缝中生存空间极度狭小，尊严与愤怒所导致的情绪化随之高涨。换言之，这些接受与崇拜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学说的西藏人，对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将使得他们选择暴力与抗争的道路。达赖喇嘛是西藏的凝聚力，也是600万西藏人的精神导师，他的健在可以使绝大多数西藏人无条件地服从非暴力的斗争原则。有鉴于此，达赖喇嘛的健在是西藏局势稳定的保障，也是透过和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契机，所以解决西藏问题的时间应为达赖喇嘛有生之年最好时机。1988年6月15号，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一次公开声明不追求完全独立，而是以中间道路之方案来寻求解决西藏问题。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